欢迎您收听 FIFA 各国际广播电台，我们在巴黎为您播音。今天是2019年5月16号星期四，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和港台时间都是19点整。欢迎您收听本台今天的第二次华语节目的播音。首先请听小山播报新闻内容提要。
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一项紧急状态行政令，禁止美国企业使用对国家安全构成风险的企业所生产的电信设备，为禁止美企与中国华为的业务往来做准备。有分析质疑，中美贸易战之际，特朗普此政令是否是谈判施压？虽然特朗普没有点名具体公司，但日本媒体评论认为，美国在事实上禁止向华为出口产品。据悉，华为近期加大了研发科技产品，失去美国零配件，华为是否能够尽速填补产品空缺引聚焦。加拿大《环球邮报》昨天报道说，中国以危害国家安全为由拘留加拿大前外交官康明凯和商人斯帕奥尔近半年后，已经目前将他们正式逮捕。逮捕事件可能使渥太华与北京当局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张。即将面世的印度知名媒体人信赫生涯传记著作透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14年访问印度时，流亡在印度达兰萨拉的西藏宗教精神领袖达赖喇嘛曾通过传话希望与习近平会见，习近平同意了与达赖喇嘛会见。根据书籍，印度谨慎处理中国与西藏关系，进而冷处理搁置了习近平与达赖喇嘛的会面。达赖喇嘛方面对此新闻不评论也不澄清，中国官方也没有回应。印度没有高级官员参加在北京举行的亚洲文化文明对话论坛会议。
听众朋友大家好，下面请您继续收听由小山编播的新闻详细内容。
美国总统特朗普昨天美国时间签署了一项紧急状态行政令，禁止美国企业使用对国家安全构成风险的企业所生产的电信设备，为禁止美国企业与中国华为的业务往来做准备。据路透社今天的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令旨在将华为排除出美国电信网络领域。这项行政令援用国际紧急状态经济权利法，该法案授权总统在国家面临紧急状态威胁时实行商业管制。行政令要求商务部会同其他政府机构在150天之内拟定一份实施的计划。报道指，这项行政令的酝酿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美国商务部长罗斯表示说，其目的是要保护供应链，避免外国竞争对手威胁到国家的信息通信技术和服务供应链。据罗斯说，在特朗普总统的领导下，美国人民将可以确信我们的数据和基础设施是安全的。路透社报道说，这项行政令的颁布正值中美关系微妙时刻，美国一直在积极推动其他国家停止使用华为设备建设下一代 5G 的网络，称其不可信。特朗普8月签署法案，禁止美国政府使用华为和中兴通讯的设备。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主席曾表示，华为对美国的安全构成威胁。他星期三也说，考虑到特定外国公司的设备和服务所带来的威胁，这是保护美国网络推出的重大的举措。该行政命令要求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到六月末时对外国对手持有控制或管辖指导的人员设计开发生产或供应的信息和通信技术或者服务，给美国及其关键基础设施带来的风险做出评估。据日本经济新闻今天评论指出，美国在事实上禁止向华为出口产品。美国排除华为，日本表示将注视各国的动向。请听本台在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的报道。
美国排斥华为，日本表示将注视各国动向。美国总统特朗普15日签署行政命令，宣布美国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将禁止美国企业使用对美国国家安全来说具有风险的外国通讯设备。 行政命令中虽然未提具体的公司和国家的名字，但这一禁令明显矛头指向中国华为等通讯巨头。美国商业部15日则表示，将禁止华为及其70家附属企业未经美国政府的批准从美国公司购买电子零件。日本官防长官在16日的记者会上针对此事指出，我们将持续注视各国的动向，如果有必要我们将进行研究。菅义伟指出，我们认识到确保网络安全在安全保障方面极其重要，我们正在注视包括美国政府的动向在内的相关动向。日本决定在政府所购买的制品中排除华为技术和中兴通讯的制品，但是日本没有明确禁止日本民间企业与华为进行商业合作。手机公司 NTT Docomo 在16日发表的夏季典型新制品中的智能手机中也包括华为制品。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美国阿拉巴马州议会本星期通过了一项具有争议的法律，基本排除了流产的可能性，引发舆论关注。请听本台记者尼古拉的介绍。
据本台法广常驻美国法语记者安娜·科尔佩发自华盛顿的报道，位于美国东南部地区的阿拉巴马州议会周二表决通过了一项法律，排除胎儿会危及其母亲身体健康情况以外的禁止一切流产的可能，哪怕就算孕妇是遭受暴力侵犯的受害者。推动这一立法的美国阿拉巴马州议会共和党籍参议员表示，生命是创世主所赋予的一件礼物，人们应该竭尽所能予以保护。本台法文报道指出，阿拉巴马州的这项限制流产法律如今是美利坚境内最严格的。对此，几乎所有民主党籍的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参选人都感到不安。出自纽约州的民主党籍美国联邦女参议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阿拉巴马州议会共和党籍民选代表推动的这项法律提出了异议。这名美国女联邦参议员说，这是一种侮辱，一点也不亚于一种针对妇女基本权利的攻击，攻击妇女的公民权利。美国女性应该竭尽全力与此条文做斗争。
And it's something that women of America are going to have to fight against with everything they've got.
本台法文报道提到，阿拉巴马州的女权协会现已宣布，他们将提出上诉，而这恰好正是推动这一立法人士所期待的，目的是要把这桩法案提高到联邦最高法院的层次，以期改变46年前1973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就此问题的一项裁定。据介绍，在美国当前反堕胎运动影响下，已有三个州禁止怀孕六周的孕妇流产，而妇女通常在此时还不了解自己已经怀孕了。
据加拿大《环球邮报》昨天报道说，中国以危害国家安全为理由拘留加拿大前外交官康明凯和商人斯帕奥尔近半年后，目前已经将他们正式逮捕。逮捕事件将促使渥太华与北京当局的关系更加紧张。请听本台记者艾米的报道。
加拿大外交部在声明中表示，加拿大强烈的谴责中方任意逮捕的举措。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今天证实，康明凯因为涉嫌为境外刺探国家秘密和情报犯罪，而斯帕沃尔则因涉嫌为境外窃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的犯罪，确实已于近日被中国司法部门依法逮捕。他还说，中国正告加拿大方面已经多次介绍过有关的情况，中国依法对两个加拿大公民采取强制措施，现在中国检察机关也是依法批准对他们进行逮捕。这位发言人还表示，中国一向依法行事，希望加拿大方面不要对中方依法办案说三道四。 外国人在中国被逮捕并不是首次，但是康明凯和斯帕沃尔两人12月10号遭到中国司法部门的拘留，和华为公司的高管孟晚舟遭到加拿大应美国要求逮捕的时间仅隔一周。中国指控康明凯和斯帕沃尔涉嫌从事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的活动，尽管没有明确的证据，但是时间上的巧合也引发了这是北京对渥太华进行报复的质疑。孟晚舟将来可能会因为欺诈的指控被引渡到美国受审，这令中加的两国关系也陷入紧张的局面。有报道称，康明凯和斯帕沃尔在不明的地点单独关押，不能联系律师，也不能外出，关押的地点也没有阳光。相比之下，在等待引渡程序结束期间，孟晚舟的居住条件则非常的优越。分析人士指出，中国方面完全没有以互惠的方式对待康明凯和斯帕沃尔。
即将面世的印度知名媒体人辛赫生涯传记著作透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14年访问印度时，流亡在印度达兰拉萨的西藏宗教精神领袖达赖喇嘛曾通过传话希望与习近平会见，习近平同意与达赖喇嘛会见。根据这本书，印度谨慎处理了中国与西藏关系，进而冷处理搁置习近平与达赖喇嘛的会面。达赖喇嘛方面对此新闻不评论也不澄清，中国官方也没有回应，印度没有派高级官员参加在北京举行的亚洲文化文明对话论坛会议。据法新社的消息说，习近平2014年访问印度时曾传同意会晤达赖喇嘛，但没有能够成真。据法新社的消息说，印度新德里电视台总编辑辛赫的新书宣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14年访问印度时曾同意与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会面，但印度当局十分小心，并没有让此事成真。据报道说，83岁的达赖喇嘛1959年离开西藏首府拉萨，在印度展开流亡生涯，此后一直被北京当局视为眼中钉。辛赫书中引述达赖喇嘛说，2014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新德里与莫迪总理会谈，当时达赖喇嘛曾要求和他会面。法新社引据刊出的书中摘要说，习近平主席同意了，但印度政府对这一次会面十分小心，因此没有实现。辛赫在新书《透过他们的眼睛看印度》中说，莫迪的政府很关注与中国维持良好关系。达赖喇嘛的发言人丹增塔拉告诉法新社，他对此事没有任何评论，他对书中的内容既不证实也不否认。辛赫说，习近平和达赖如果顺利会面，有可能改变中国和西藏关系的走向。这本书预定5月20日上市。美国财政部15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3月份中国减持了104亿美元美国国债，但仍然是美国第一大债权国。据新华社的消息，数据显示，截至3月底，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规模降至 1.1205万亿美元，是连续三个月增持后的第一次减持。据美国《华尔街日报》分析，别想了，中国不可能搞垮美国的国债市场。据《联合早报》今天说，美国财政部15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3月份中国减持104亿美元美国国债，仍然是美国第一大债权国。3月份，美国第二大债权国日本则增持57亿美元美国国债，持有规模升至 1.078 亿万亿美元。中日两国持有的美国国债占外国主要债权人持有的美国国债总额的三分之一以上。截至3月底，外国债权人持有的美国国债总额约为 6.4733 万亿美元，比较前一个月上升了882亿美元。据《华尔街日报》今天说，中国持有价值 1.1 兆美元的美国国债，但威胁要抛售美债搞垮美国市场的说法听起来很空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各位，您收听的是 IH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艾米主持的今日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中美贸易战在陷入僵局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突然提高中国商品加征的关税税率后，一边说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关系非常友好，一边又使出了重量级的杀手锏，继续向中国的旗舰科技产品华为开刀，为贸易争端投下了新的不利因素。在特朗普总统周三签署的一项紧急状态行政令中，他禁止美国企业使用对国家安全构成风险的企业所生产的电信设备，尽管没有直接点名，但是普遍分析都认为他所言的外国对手无疑就是中国的华为和中兴等大企业，这也为未来禁止美国企业和中国华为的业务来往做了积极的准备。该行政命令要求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到六月底的时候就对外国对手持有、控制或者是管辖指导的人员设计、开发、生产或供应的信息和通讯技术或服务，给美国及其关键技术设施带来的风险做出评估。而这项行政令则援引的是国际紧急状态经济权利法，这个法案授权总统在国家面临紧急状态威胁时实行商业管制。行政令要求美国商务部及其他的政府机构在150天内拟定一份实施的计划。美国商务部则已经指出，将把华为和70家附属的事业列入所谓的实体清单，禁止这家中国电信巨头在未经美国政府批准的情况下从美国公司购买零件。华为是全球最大的电信设备生产商，目前正在雄心勃勃地进军全球电信 5G 市场，但是美国则一直以其不可信为由，不仅已经与去年8月份签署了法案禁止美国政府使用中国华为和中兴通讯的设备，同时美国还积极地游说盟国采取同样的措施，但是情况是近几个月来华盛顿针对华为的公关战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特朗普签署新的政令显示出美国对华为的抵制正在升级。实际上这项行政令也并不是空穴来风，酝酿的时间已经超过了一年。在采取上述的措施之前，美国司法部在今年一月份就公布了对华为和一些实体公司的起诉书，称该公司密谋向伊朗提供被禁的金融服务。该部门还表示有合理的依据认为华为从事了违反美国国家安全或者外交政策利益的活动，这就包括华为涉嫌违反国家紧急经济权利法，向伊朗提供金融服务，以及妨碍司法等等。这一个决定也意味着，在未来几天命令生效以后，华为购买美国技术也需要获得美国政府的许可。对于美国使出的最新杀手锏，对华为以及中美仍在进行的贸易谈判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美国官员告诉路透社，由于华为对美国供应商的依赖，这个决定将令其销售部分产品变得更加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这种说法与路透社报道引述标普全球的中国议题资深分析师小组最新发布的新的大博弈中国美国与技术报告中的分析不谋而合。这个报告指出，美国下的是一盘大棋，实际上技术是中美争端的核心所在，美国的核心焦点是技术，而并不是双边的贸易赤字。同时，技术则对中国也十分的重要。持续的贸易和投资摩擦导致技术转让的速度减慢，中国要成功实现经济再平衡，可能会因此变得更加困难。这份报告指出，除非中国切实地采取更多的措施保护知识产权，扩大外商的市场准入，同时创造与中国本土的领头企业公平竞争的营商环境，否则美国的贸易和投资政策都将减缓技术转让或者是转让的速度。分析师认为贸易差额的重要性则是排在第二位的，但在华为方面则一再地否认旗下的产品可能被中国政府用来对美国或者其他国家从事间谍活动。在被美国列入贸易管制黑名单后，华为也立即发表了声明，指出美方的不合理的限制 是侵害华为权利的行为，而限制华为在美国做生意不会让美国更安全或更强大，反之，这只会限制美国使用次级却更昂贵的替代品，让美国在 5G 建设中落居下风。华为还指出，此外，不合理的限制将侵害华为的权利，并且引起其他的法律问题，言下之意，可能不排除有关的司法举措。面对特朗普的最新举动，中国如何接招，目前尚是未知数，是否能如官媒所言，乱云飞渡仍从容，自然也是全球关注的焦点。以上要闻解说由艾米编播，感谢收听。感谢您收听 A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要为您播出的是瑞迪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
各位听众，16日出版的法国全国性大报头版主题各有侧重，费加罗报重点关注欧洲议会选举在即德法关系中出现的不和谐音符，法共人道报面对即将开始的欧洲议会选举特别关注移民问题，强调面对移民应当迎接而不是排斥。解放报今天以大版篇幅聚焦法国女性外交官职业生涯中面对的玻璃天花板。财经报刊回声报在头版突出的主题是法国科技领域新创企业对投资人的吸引力。天主教报刊十字架报特别关注印度民族主义势力上升背景下，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等印度少数信仰人群不断面对来自印度教极端势力的暴力袭击。关于中国，回声报在科技版特别报道了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令禁止美国电讯网络使用有风险的外国公司设备的决定以及中国的反应，并同时介绍两名美国学者对中国华为集团是否私营企业的分析。根据路透社和彭博通讯社从未具体说明途径获得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很快将签发一项政令，美国电讯企业将在事实上无法从华为和中兴等中国企业购买天线及其他网络设备。回声报的报道指出，目前这项总统令的具体内容尚未披露。路透社和彭博通讯社的消息指出，总统令的文本并未具体指明任何企业或国家。据悉，该政令依据的是国家紧急状态经济权立法。根据这项法令，总统有权在宣布国家紧急状态应对不同寻常外国威胁的情况下疏导一些经济交易行为，也就是说，这并不是对华为设备宣布严格意义上的禁运，但美国商务部在执行过程中可以直接禁止某些交易。对于华为集团来说，此举的意义并不真在经济层面，因为华为集团在美国市场上只占很小的份额。美国大型电讯运营商早已不再使用华为设备，但很多小运营商需要华为或中兴集团的天线设备。但此举的象征意义则是实实在在的。美国一直试图说服其盟友不要使用华为设备，但这种努力到目前为止并不是很成功。而华为作为中国高科技成就的窗口，一直坚决反驳美国方面的指控没有依据。美国去年通过禁止美国公营部门使用华为或中兴集团产品之后，华为甚至诉诸法律，因为对于华为来说，这事关企业的形象。中国外交部周三在北京的一次记者会上就此也作出反应，呼吁美国停止借口安全问题对中国企业进行无理的打压。回声报另外发表文章，介绍两名美国学者关于华为集团股权结构的分析。美欧国家一直怀疑华为集团是一家由中国政府控制的企业，但华为则矢口否认，坚称华为是由企业员工集体持股的私营企业。两名美国知名学者在研究之后否认华为的说法，他们在4月15日公布研究结果，认为必须彻底厘清这个谜团。这份15页的报告根据中国的官方数据以及中国媒体的报道，拆解分析华为集团的股权结构。报告指出，自2006年起，华为集团股份 99% 由一个轮廓十分模糊的所谓工会持有，华为创始人任正非只持有1%的股份。 鉴于持股工会的轮廓十分模糊，两名学者也非常的谨慎，但指出倘若该工会和中国其他企业工会一样运作的话，华为的确可以被看作是国家所有，因为中国没有独立工会，所有工会都附属于全国总工会，而全国总工会自1949年以来就一直由共产党控制。两名学者指出，很明显华为集团既不为员工所持有，也不由他们所控制，因为华为集团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员工股权机制，只有一个传统的员工参与分享利润的机制，他们并不因为持有股份而有投票权，这些股份不能转让，在职工离开企业时只能以固定价格出售。华为集团四月底召开记者会，反驳这两名学者的结论，强调华为90000名员工确实拥有投票权，而且参加分红。所谓工会，只是为了绕开中国法律对集体持股的员工数字的限制。回声报就此指出，华为集团员工总数其实是180000。华为负责人还向《金融时报》强调，华为既不向中国共产党汇报，也没有任何公共资金。两名美国学者还指出了华为集团的另一个特别之处，那就是该集团没有上市。在电信领域，华为算是一个特例，无论是中国的中兴集团，还是欧洲的诺基亚或爱立信，都是上市公司。回声报另外还在金融版页发表文章，介绍中国央行努力控制人民币贬值的努力。自5月5日以来，人民币下跌接近 3%， 对美元比价从1美元兑 6.7 元人民币上升到 6.87 元人民币。中国政府担心人民币贬值失控会导致大规模资本外流。以上是法国报纸摘要。
接下来请听本台驻香港的特约记者张文忠主持的专栏节目。今天的话题是，就是换了习近平的前任江泽民、胡锦涛也一样会这样做。
中美贸易谈判风云突变，重燃战火，在海内外引起广泛关注。今天的观察中国要向大家介绍有关情势的分析评论。台湾联合报的社论说，外界猜测双方谈判时使用的是英文，但最后译成中文版本送给中方高层审议时出现了问题。北京高层认为美方保留加关税惩罚的方式，并单方面执行协议监督，使中国无法还手。这种近乎不平等条约的协议让中方高层无法接受，社会也会反感，但若不同意将导致谈判破裂。经过反复讨论，据称习近平最后拍板说，我会对所有可能的结果负责。从中方的角度看，国有企业与对经济的控制是中共统治的基础，美国要求结构性改革和市场开放，正是企图终结这种控制，中共当然不会轻易屈从。一旦真打起贸易战，大陆的外贸总额仅占 GDP 的35%，因此受伤的主要是占其出口80%以上的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后者无关大陆政权的根本。因此尽管刘鹤赴美时态度放软，称我来就表示中方最大的诚意，但大陆官媒的态度则明显变得强硬，有些党媒专栏甚至出现愿谈则谈、要打便打的言论。北京环球时报的社论说，按照华盛顿的威胁，美国最终将对近6000亿美元的所有中国输美商品都加征25%的关税，在实际情况中这肯定做不到，而且一些产品即使加税也不意味着就不能卖到美国。如果其中有一半商品无法向美国出口，这个估计已经是很高的。中国的对美出口约占中国全部出口的16%，也就是说美国全面加征关税后，在很糟的情况下，可能有8%的中国出口产品需要转换渠道消化。有经济学家分析，其中的一半消化掉有很高概率可以实现，这样下来中国会有4%的出口受到影响。由于出口对中国经济拉动的份额一直在下降，这种影响转化为 GDP 以后肯定是很小的0.几%。中美全面贸易战是非理性的，美国政府是它的发动者，华盛顿不是不想与中国做生意了，而是拍脑袋认为它可以任意决定美中贸易的规则， 并向公众许诺通过极限贸易战实现中国让步更大、对美更有利的贸易方式。而如果贸易战一直打到2020年美国大选，美国方面颗粒无收，付出的全是代价，金融市场严重动荡，那的确将是经济史上最大的政治笑话。美国中文世界日报的社论说，在北京看来，中美贸易战是一场持久战，中美矛盾大爆发是两国结构性矛盾的结果，中美之间的贸易纠纷透过几个月谈判就能平息当然是好事，如果不能平息也属正常。中美贸易谈判即便现在达成共识，未来也有推翻共识甚至发生新问题。据知情者说，北京的态度是该打就打，该谈就谈。北京当然希望中美之间的分歧可控，不希望谈判中断。在北京看来，即便中美谈崩，也应该是有序谈判的，有分歧无共识，而不是不再谈判。中方坚持不把一些协议要求写进法律，但保证以行政和其他手段实现承诺，原因是中国的政治环境要求，慎防习近平地位受到挑战等。中共不能接受一个看上去类似马关条约的贸易协定，有丧权辱国之嫌。习近平想效法毛泽东，在主权问题上绝不让步，跟美国死磕到底。而美国对中国的这种民族意识认识不够，也不会顾及。北京不能没有底线，被动迎战的中国虽然尽量尝试化解冲突，但被得寸进尺逼到墙角，必要时也会鱼死网破，破罐子破摔。这是中共外交政策的传统与底线，就是换了习近平的前任江泽民、胡锦涛也一样会这么做。以上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张文忠在香港为您报道。
下面请听刘芳主持的今日经济专栏节目。
各位听众，中国最大的民营综合企业之一复星国际有限公司在旅游业取得良好业绩之后，目前将发展目光瞄向奢侈品市场的开发上，准备将多年来在旅游业中积累的经验应用于更广泛的用途，确立的发展目标定位于休闲之外更注重幸福与时尚。面对中国经济发展步伐放缓的挑战，复星集团将发展目标锁定在中国新兴的中产阶级身上，将这一阶层的民众对幸福表现出的渴望视为其业务开发的潜力。该公司总裁郭广昌信心十足地表示，在经济起飞中发展壮大的复星集团的业务发展将继续依靠中国家庭消费的支撑。复星集团成立于1992年，当时由四名复旦大学毕业生创建，创业之初主要从事一些互联网相关业务，随后凭借研发医药物迅速壮大发展，依靠复星集团控股多家公司，包括上市公司，逐步在银行、保险、实业、医药等众多板块占有一席之地。该集团以其高端产品和服务赢得了许多富足家庭和年轻人的青睐，从而构成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另一个具有象征性的模式。在短短的20多年时间内，一个小小的顾问公司迅速发展为中国最大的私营企业之一。目前，该公司旗下子公司已有上百家，雇员规模也达到7万多人，其中一半工作人员不在中国境内。年营业额则接近150亿欧元。有分析指，复星的迅速发展壮大与其展开的大规模的收购业务密切相关。面对中国在全球范围内快速消费的升级局面，复星在全球时尚与消费品领域积极寻找符合其投资标准的品牌。为此，该集团成立了复星时尚集团，以及时抓住市场发展趋势，促进该集团在时尚产业的业务增长。2010年，复星收购了法国地中海俱乐部之后，便将目光瞄准中国年轻一代渴望消费、追求时尚的愿望，尤其瞄准他们对服装和奢侈品行业的消费需求。 2015年起，复星先后收购了法国老牌高级时装品牌浪凡、奥地利高端内衣品牌奥福德、意大利顶级男装品牌卡鲁索以及美国高级女装品牌盛强，希望将这些西方顶级品牌引入中国，获得中国市场认可。今年2月，该集团又创立了复星时装品牌管理公司，旨在为那些希望前往中国发展的国际品牌提供战略性建议，捕捉一切可能的机遇。在中美贸易战背景下，复星依旧坚持向前看的方针，推出的三项战略分别为健康、快乐与休闲、遗产与金融服务。瞄准的客户群则是渴望获得高端服务项目的家庭，并满足日益兴起的中产阶级以及千禧男一代渴望消费的愿望。尽管中国经济出现放缓，此一消费群依旧是支撑全球奢侈品市场的主要动力。今年1月，复星任命了一名法国艺术总监，执掌浪凡公司在中国的业务之后，准备在未来一年内在中国再设立三家浪凡分店，其中一家设在香港，另外两家设在上海，将目前已有的6个销售点增至9个，主要目的是利用中国国内店铺吸引越来越多的消费者，改变他们出国购买奢侈品的习惯。目前，全球 40% 的奢侈品消费者为中国顾客，他们之所以舍近求远的到国外去购物，主要原因是价格上的较大差异。复星集团一名负责人在上海向媒体表示，此一价格差异将逐渐缩小，外国品牌的奢侈品在中国的销量有望大幅增长。就目前而言，复星开始关注产品发展协调效应的同时，也在继续关注新品牌、新产品的引进，尤其是珠宝首饰。值得注意的是，作为第一个入主高级时装界主流品牌的中国买家，复星始终没有停止寻找其他欧洲奢侈品企业的步伐。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今日经济专栏节目，由刘芳主持，感谢收听。
这里是 F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要为您播出的是89643十周年系列节目。今天要安排的是流亡美国的民运人士王军涛先生谈1989年胡耀邦的去世为什么会引发89年的民运事件。听众朋友，30年前，1989年的4月15号，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因为心脏病猝逝，许多北京大学生和市民在天安门广场上举办的悼念活动，立刻得到了全国大学生和民众的响应。胡耀邦的灵堂被设置在了各地的大学校园内。随后，悼念活动转向要求政府控制通货膨胀，处理失业问题，解决官员的贪腐，政府问责，新闻自由。民主政治和接社自由等民主的诉求。在和政府谈判未果后，5月13号在天安门广场上静坐绝食，直到6月4号，这场民主运动以天安门广场及周围地区被军队清场的惨烈方式结束，中国民主进程也戛然而止，经济发展和维稳成了主调。直到今天，六四依然被中国政府定性为反革命暴乱，是禁忌的话题。随着六四30周年的到来，政府的控制力度也再次升级，呼唤民主和自由的大学校园受到前所未有的思想禁锢，和当年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律师、记者、知识精英，甚至摇滚歌手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压和控制。为了迎接六四纪念日的到来，中国政府可谓是筑起了一道道的铜墙铁壁，但是能否真的压制住中国人对自由和民主的向往呢？六四30周年又该如何去纪念？中国的民主前景又将如何？带着这些问题，我们专访了当年因为参与六四而被监禁，目前流亡在美国的王军涛先生。首先，他还是谈了为什么胡耀邦的去世会引发89年的这场民主运动。他说，
我觉得主要是胡耀邦先生的个人魅力和他的品格以及他的政治经历。说实话呢，改革开放 真正的这个民意的基础是在1976年的四五运动中奠定的。那时候呢，邓小平好像得到了大家的支持，但在邓小平的主要的干将中间呢，胡耀邦是名列在最前头的。当然他是在所谓的75年和74年的这个治理整顿中，他是整顿科学院的，他那个讲话是到处传。所以胡耀邦先生呢，就在邓小平复出之后呢，是重用胡耀邦，在中宣部、中组部，胡耀邦还有担任了秘书长，还有总书记。在这个期间呢，胡耀邦先生都是走在改革开放最前面。那么后来胡耀邦先生下台呢，也是跟他对学潮抱一个同情态度。我们86年时候呢，这个中国也在20几个城市发生学潮，那么胡耀邦先生坚决反对用镇压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而是采取了跟学生进行对话，各级领导对话，并且呢想通过进一步的改革来回应学生的要求。这为此呢，邓小平觉得他太软弱，就说他呢，说一手硬一手软，所以就在1987年的1月份让他下台。所以对学生来说呢，他们觉得胡耀邦先生呢是一个很开明的领导，而且为他们呢下了台之后，所以胡耀邦先生逝世之后呢，他们一开始就是希望从悼念胡耀邦开始，想说还胡耀邦先生一个公道，觉得呢说共产党对他的评价不公。但是呢，在共产党里，应该说呢，本来学潮发生的时候，共产党历来都对学潮采取比较强硬态度。但是也是因为胡耀邦先生在他担任中组部长和其他时间呢，他平反了大量的冤假共产党里的这个罗纳明的案子，使得他在共产党中的这些领导人也有一定威信，包括就是像这个王震啦，什么像彭真呐，还有薄一波这些，他们在地方都很犹豫。在这个时候呢，就给了一个空间，他们都觉得好像在这个胡耀邦先生走的时候，如果大学生去自发的悼念他，你像子阳先生当时呢，他也说的话也是，他说呢，他们愿意送耀邦先生一程，也不是什么坏事情，是个好事情。所以呢，这样的话就使得呢，1989年呢，胡耀邦先生的病逝成了民主运动能够兴起的一个动因和有了一个小空间。
当年的大学生，您刚才也说到，还有这个大学呢，有一种就是向往自由的这种风潮。现在呢，在中国的大学里边呢，实行的是特别特别严格的这个禁锢的政策，而且现在大学生好像和30年前大学生也有很大的区别。目前会出现一些举报老师这样的恶劣的这种情况的出现。您觉得30年来中国的校园发生了些什么？
我想说呢，其实在80年代是整个的中国社会呢都期盼自由，你像只是呢说不同的社会的群体呢，他们期盼的自由的方向和角度或者内容不一样。当时的这个工人普遍就要砸掉铁饭碗呢，包括科技人要砸掉铁饭碗。我记得当时四通公司的这个总裁呢，万南先生说要端起泥饭碗砸掉铁饭碗，那么这才是中国将来的出路。那么还有像农民呢，也是希望把包产到户变成，就是把这个地呢由自己来自主经营，就整个企业家也希望能够有更大的这种经营和管理的空间。但是大学生我觉得呢，因为大学在中国呢实际上是信息最发达最开放，而且学生呢也是智力呢也是最发达思想最开放的这样一个群体，所以他们呢一般对人类文明和主流价值的他们当时更敏感，所以当时他们接受而且读了很多书。再加上我觉得当时有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当时领导大学的这些领导人呢都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受了迫害的这样一批知识分子，这些人回到上的时候呢也很容易通过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希望中国有一个自由的环境，不要搞迫害，不要搞叫宽容。其实胡平先生早就在70年代就写过《论言论自由》，就说过，只要你给人们言论自由，不搞迫害，那么其他的事情就都自然而然的会顺理成章的会发生。实际上，在中国80年代就是这样一个情况。当校园中那些领导不主反对迫害的时候，比如像我在北大，我们在七十年代末和80年代初就搞过几次学潮，包括高校竞选。那时候像韩天石啊等等高校领导坚决反对，当时教育部的蒋南翔等等对我们进行处理，而且就把我和胡平啊这些都给保下来了，而且还让我们按期毕业拿到文凭。虽然在分配工作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受了一些阻碍，但还是最终还是都得到了这个一个位置。所以这个但是现在不一样了，我觉得1989年共产党开枪之后呢，就开始全面的接受了邓小平的说法，要两手硬，要对大学，特别对大学呢要加强管理。你可以看呢，就是在80年代时候呢，大学生可以上街，其他阶层不能上街，上街就抓，就镇压的非常狠，就判重刑。但是呢到了90年代以后呢， 中国的各种改革，是不是？你可以看到所有的阶层都可以上街了，但是就是大学生不许上街。如果大学生但凡有一些苗头，他们都要加以严厉的镇压和控制。你像在这个那时候，你可以注意杨子立的案件呢、啊，等等这些案件都是把刑判得很重。我觉得呢，这个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我觉得原因就是说呢，九十年代以后的大学生呢，他们确实职场竞争和生存压力比八十年代大，因为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刚完的时候，那时候大学生少，基本上他出来之后找工作不愁，再加上呢，那时候还有很多的国家很多单位，因为他当时王纳米后呢，他有一个这个人工作人员青黄不接，邓小平又严格的要求各行各业党政领导干部都必须要有大学文凭，这样的话就使得呢大学生相对来说呢他没有那么大的竞争压力。但是呢现在的大学生他知道，一旦是要是他这个稍微一松懈，经注意力转移了，那么他可能在职场上在生存中间他可能就会落伍，就会出局，特别是如果他要是沾上了共产党所禁止的，那他就会彻底的剥夺终生的发展机会，那么这个对他来说呢，这个代价就比较大。其实我觉得共产党从他夺取政权开始，他就深知呢人性的弱点，所以共产党他总是要制造出一些超出正常人性能够承受的痛苦和代价，那么逼迫全社会要按照他的这个想法去办。这样你可以看到，在中国很多东西是非常不合理，在别的国家早就会导致民怨鼎沸，甚至推翻这个政府的行为，但是在中国呢，你可以发现好，老百姓还很顺从，像奴才一样。有一些当然觉醒的人咒骂中国的老百姓和中国的文化，但我觉得实际上是和共产党、中共呢，他们采取的很多对社会和对人的管理措施是超出了正常人性能够承受的。
那现在在中共内部，难道就没有像胡耀邦或者是赵紫阳这样的改革派的一点点的空间了吗？
其实我倒觉得现在的中共比过去的共产党复杂得多。过去的共产党其实就是两种人，一种是保守派，一种是改革派。那个时候呢，邓小平其实在某种上是个骑墙派，所以才有了八十年代呢，他当时还是先后呢是宽容了胡耀邦和赵紫阳当时做了一些事，只要到了八九年之后，他才开始痛下杀手，不许共产党的这个高层领导人出现这样的情况。但是后来到了现在呢，我觉得共产党中呢其实成分更复杂了，特别是我觉得八十年代改革派也罢，保守派也罢，多数他都不是出于自己的利益，而是出于自己的意识形态，他真的就是理念型的。现在呢，共产党的领导呢，没有人是为共产主义做官，也没有人真的是为了共产党和思想原则做官，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所以我想的话，你说他没有改革派吗？如果是利益取向的话，他们有很多的人主张不同的这种制度安排。现在是习近平搞集权，其实共产党里多数的人是反对他搞集权的，就此而言好像他们也是个改革派，但实际上不是。他们反对习近平的集权是因为习近平动了他们的奶酪，杜绝他们的腐败发财的权钱交易这样的一个空间，杜绝他们用公款吃喝旅游。但是另一方面呢，反独裁呢，或者争取这样的一些宪政啊，或者民主，本来在人类政治上就不乏是利益导向的。所以我觉得你要从理念导向来看呢，共产党其实现在的保守派和改革派都不是理念型的了。像邓丽群、胡乔当年理念型的这种保守派的话，什么宋平啊，这些人现在几乎也是绝迹了。但是呢，另一方面，我觉得其实改革派其实也有很多呢，出于自己的利益角度，所以才有说前一段时间有个学者说呢，其实现在最希望搞宪政的就是这些共产党的这些权贵集团，因为搞了宪政之后呢，他们可以继续腐败发财，但是另一方面呢，他不搞民主，这样的话人民又不能去制约他们，所以。我讲的意思就是说，现在共产党里不是没有改革派，但是第一没有理念型改革派，第二呢，他们现在的主张的改革都是围绕着自己的利益展开。但在人类政治上，比如像英国的贵族在搞光荣革命也罢，大宪章也罢，也确实出于自己的利益。所以我觉得对这个问题可能要有一个稍微复杂一点的看法，改革派是有的，但不是理念型的，是利益驱动的。
对，我说的这个改革派就是像当年一样的胡耀邦，他们是在政治方面进行改革，朝那个民主方向发展这个改革。那么
我觉得基本上没有出于正义，出于这个真理，出于正义，这个方面是没有了。
那三十年的这个六四纪念活动意义何在呢？
我觉得呢，这个过去呢，以往对六四经验呢，一开始怀念死者，讨伐刽子手，后来就发展到反思，说六四时候我们有什么做的不对，下一次怎么能做得更好。那么更多就对当时的一些学生领袖啊等等，还有一些运动呢，做了一些批评。后来又发展到对赵子阳先生啊，对共产党改革派，就是六四后被严厉镇压的人，做了很多的讨伐和批评。但是我觉得其实现在呢，情况又不一样了，因为在习近平的这种倒行逆施呢，使得中国政治出现了新的转机。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我跟在几个新闻媒体上我说，我们现在要展望1989年民主运动了。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下一轮的民主运动大潮要来了，我们其实要研究这场运动呢，如果真的到来，它会跟过去有什么不一样。我觉得至少两个呢是非常不同了。第一个不同呢，就是我刚才讲到的，现在主张中国带有政治变革的大多数不是理念型的，是还有少数的像民运人士啊，还有像知识分子啦，还有维权运动是这样的。但是多数的人恐怕包括大众，他都是要出于自己的利益的导向，在利益中他们受了伤害，就是共产党的这种发展，还有习近平的集权独裁损害他们的利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在现在如果再有民主大潮，没有人再对共产党抱什么期望，这个就越来越少了。现在对共产党谈不上抱期望，还不想推翻共产党的，基本上就还想跟共产党在合作或者容忍他。如果说想改变现状的，基本上都是觉得呢，推翻共产党呢是一个前提性的条件。那你看89年，你看1989年说你搞那么大的风潮，说到底在当时在六四开枪之前的时候，还是推动共产党变革，他的政治选择也还是在共产党里选择一些比较开明的人，比如说像他们，虽然我觉得他们也是跟随了方励之先生，响应了严家琪先生和包俊义先生，但是他们基本上在选择的时候，比如他们打的是胡耀邦的旗帜，支持的是赵子阳，就说，所以呢，我觉得至少会有两点不同。但是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吧，就是1989年的那样一场民主运动，在这个六四被镇压了。但是现在呢，中国又出现了一个大的政治转机，这个机遇的话，在最近两年中，可能随着习近平的倒行逆施会越来越强。所以我觉得今年我是很希望，就是把我至少我自己的思考的重心和纪念重心放到怎么吸取89年的教训，迎接下一个民主运动的高潮。那当然，我觉得我的主要活动现在不是放在就是纪念过去的这个事件上，而是举着过去事件的旗帜，对着共产党的暴政进行冲击。我是想在纽约呀，在华盛顿，在共产党的暴政的象征的这些机构跟前呢，做一些就是行动吧，就是像包你说他是行为艺术也罢，说什么呀，就是要去打击他，就是不要再像去似的抱着一种请愿的态度，或者一种仅仅简单的抗议。
听众朋友，以上是对王军涛先生的专访。在接下来的几周，法广将会播出纪念六四30周年的系列节目，欢迎您关注。本次节目由艾米采播，感谢收听，下次再会。今天的最后一个专栏节目要为您播出的是杨梅主持的第72届戛纳国际电影节特别专题。
听众朋友，第72届戛纳电影节今天进入第三天，这次放映两部角逐金棕榈奖的影片。首先要放映的是首部女导演的作品，她是法国以塞内加尔籍女导演马蒂·迪奥普的影片《大西洋》。跟踪戛纳电影节的朋友一定记得，去年 Me Too 运动在戛纳电影节闹得沸沸扬扬，有女导演与女演员曾经抗议电影节在挑选金棕榈参展影片上重男轻女，这就是为什么今年出现了多部女导演的作品。大西洋同昨天上映的《悲惨世界》一样，是一部由最初的纪录片改拍成的故事片，讲述的是一个非洲移民的故事。导演马蒂·迪奥普出生于巴黎，母亲是法国人，父亲是塞内加尔音乐工作者，他也是塞内加尔最著名的导演之一吉普利·迪奥普的侄女，2008年曾经参赛戛纳的纪录片单元。另一部参选金棕榈奖的影片是英国导演肯洛奇的影片《对不起，我们错过了你》。肯洛奇是当今著名的写实主义导演，已经两度获得戛纳电影节的金棕榈奖，获奖影片分别是2012年的《吹动大麦的风》以及2016年 年的《我是丹尼尔·布莱克》。肯洛奇今年的参赛片是《对不起，我们错过了你》，拍摄于英国的北部，同他此前影片的风格与内容一脉相承。此外，在一种瞩目单元以及非竞赛单元将放映多部有关阿富汗、叙利亚等国主题的影片。昨天周三放映的两部影片虽然并未激发评论异常的热情，但是却把法国以及巴西的社会问题推向了前台。首先是出生于马里，在巴黎北郊长大的导演拉吉里的影片《悲惨世界》。从影片的名字的选择就不难推测导演拍摄此一影片的目的。同《大西洋》一样，《悲惨世界》的故事内容也来自导演几年前拍摄的一部纪录片。2006年巴黎郊区社会危机严重，曾经发生过多起严重的警民冲突事件，导演在当时拍摄了多个警察执法过度的画面，曾经引发社会舆论的强烈反响。相关的纪录片也在法国国内多个纪录片影展获奖。导演将它拍摄成影片的目的，似乎试图从多个角度，从郊区的居民、警察以及政府官员等不同的角度来看当今社会，当今法国面临的深层的社会危机。影片的演员除了三位是职业演员之外，其余的都是来自郊区的民众演员。据介绍，拉吉里成长的小镇位于塞纳圣德尼省的蒙菲尔迈伊小镇，曾经出现在雨果的《悲惨世界》中。对这位在巴黎郊区长大的、父母是垃圾工和家庭妇女的非洲移民来说，巴黎贫困郊区的社会问题几十年来逐渐根深蒂固，积重难返。他向媒体表示，影片中所有的故事都是他的亲身经历。从2005年开始，他就用摄影机拍摄他周围所发生的一切。2005年曾经推出有关郊区暴动的《克里希蒙菲尔迈伊365天》。他说，他拍摄此影片的目的就是要把郊区的真相展示给大家，而不带有任何成见，只是想告诉大家，十多年来郊区的状况并没有任何改善，他们十多年前就已经是黄背心了。他还呼吁法国政府必须增加教育以及文化经费，并且直接叫板总统马克龙。如果马克龙想看这部影片，我们立即到爱丽舍宫组织放映特场。马克龙到目前为止尚未对此做出回应。另一位被戛纳电影节拉耳朵的政府首脑是巴西总统波索纳罗。周三放映巴西导演小克莱伯蒙多萨的影片《巴克劳》。巴克劳以美国西部片的拍摄方式讲述了一个被政府遗弃的小镇的故事，讲述的是在被美国操纵下的政府官员的统治下，小村正在逐渐滑向愚昧贫穷的深渊。积极参与巴西政治活动的导演小克莱伯蒙多萨向法国媒体表示，去年同一个时候在戛纳电影节，他做梦都没有想到波索纳罗居然会当选巴西总统。而他当选还不到一年，巴西社会的方方面面正在发生着重大的变化，人与人之间，无论是邻居之间还是同事之间的关系，都在出现前所未有的变化。令他最为担忧的是巴西政府取消文化部的决定，担心今后将很难在巴西继续从事电影拍摄工作。当然，从艺术制作的角度来看，同《悲惨世界》相对比，评论似乎更加看好《巴克劳》。综上所述，如果说第72届戛纳电影节的特点是政治与浪漫的话，周三的影片无疑凸显了电视节的政治色彩。听众朋友，今天的戛纳电影节特别节目是由杨梅编播，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FIFA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巴黎时间13:58，我们下面最后一次播报新闻内容提要。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三签署政令，进一步禁止中国华为进入美国。华为回应说，美国不会因此变得更加强大。美国在排除华为后，日本表示将关注各国的动向。特朗普发133条推文后，中国非常不高兴，但是仍然避免点名撕破脸。北京宣布正式逮捕加拿大前外交官康明凯和商人斯佩沃尔。中国外交部警告这是依法逮捕，希望加拿大不要说三道四。印度有新书惊爆，习近平2014年曾经许诺会见流亡在印度的达赖喇嘛，但是可能受到印度的谨慎阻挠而未能成行。 这里是巴黎，你刚才收听的是 F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的第二次华语节目的播音，本次节目即将结束，感谢 FabPlace 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重视的收听，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祝您愉快。